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啊，今天是我个人在我们教会主日讲道系列的最后的一个部分了，就是关于我们教会的价值。我们看下面这张 PPT 哈，上面就已经写出来了，就是我们的价值是属天盼望。那什么叫做价值呢？其实讲的通俗一点就是价值观。换言之，就是基督徒的价值观应当是以什么为最有价值的，或者说我们基督徒应当最看重的是什么。所以这个属天盼望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真正看重的是天上的那个盼望。所以我们的这个价值观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是一种属天的这个价值观。那这种属天的这个价值观呢，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就天天是看着天上了，我们就活得不接地气了，我们就天天就是离群所居，然后不问世事，感觉就是好像过一种虚无缥缈的这样一个生活呢？其实并不是的。因为所谓的属天的这个价值观呢，它其实是神的价值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堕落以后啊，这个人世间的这个世俗的这个价值观常常是违背真理的。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拥有一种属天的价值观的时候呢，其实是跟真理去相对齐的，也就是说是跟我们神的这个价值观相对齐的，我们看重的是神所看重的。所以正确的一种属天的价值观，非但不应该让我们基督徒过得不接地气，不食人间烟火，反而是应该使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能够更加正确的，更加脚踏实地的去活出一种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价值观哈。好，那么讲到属天盼望这一点哈，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跟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弟兄姐妹，我们说小组讨论的时候，当我们讲到说基督徒的盼望的时候，你们通常会想到什么？基督徒有什么盼望吗？有，我听好像说永生是吧？与神的同在，神永远的同在，永生，对吧？还有吗？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将来能够进天国啊，类似于这样的，对吧？对，或者有的，比如说跟复活有关啊，对不起，跟永生有关的，比如说有弟兄姐妹讲的复活，对不对？那么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经常会讲到的，想到的是说我们跟别人谈论我们基督徒的盼望的时候会想到的一些要点，对不对？那这些都非常好。那我跟弟兄姐妹讲，我自己一般如果有人问我说你们基督徒有什么盼望的时候，或者是我去跟一些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一定要跟他讲到永生的，因为感觉永生是我们最终的那个归宿嘛，对不对？但是呢，我跟很多的慕道友，包括是我们就是说咱们教会自己的弟兄姐妹啊，每次谈到关于永生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发现当我回答对方说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盼望是永生的时候，常常会带出三个主要的问题，就他会反问三个主要的问题。哪三个主要的问题呢？第一，比如说慕道友常常会问的啊，就是那你们基督徒信上帝也是因为有好处才信的咯，对不对？以前有一个笑话可能大家都听说哈，就是在中国啊，有一些宣教士来宣教，然后呢在教堂的门口漆了这么两排哈，叫信耶稣得永生，对吧？结果呢下了一场雨，就把一些笔画给冲掉了，就变成信耶稣得水牛了，对吧？那所以这个对于有的人来说，永生是很虚无缥缈的，水牛来的更加实际。那这个永生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也会觉得说，你们这个感觉也是因为上帝给了你们好处你们才相信的嘛，对不对？那我们信上帝，你信仰就应该纯粹一点，对不对？就不要谈什么赐给我们永生不永生的。如果这个上帝真的是你们所说的创造宇宙天地万有那唯一的独一的真神的话，那你不管怎么说你都要信他了，对不对？那所以为什么要感觉就是你们好像一提到就感觉好像你们也是奔着好处去的。第二个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就是可能有基督徒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要有身体复活的？为什么不可以直接讲到说灵性永生就好了？我们今天刚刚所读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五节，一开始的前三节就在讲到身体复活。我相信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如果有跟着这个同步读经，每周小组聚会查考的话，第五章应该大家都有读到过，对不对？所以前面三节都是讲到什么身体的这个帐篷啊，地上的帐篷，天上的永存的房屋，都是讲到身体复活这件事情的。但是问题是你说将来我们要进天国，然后呢我记得好像你们基督教这个约翰福音里边有讲过说神是灵， 要用敬拜他，用心灵跟诚实，也就是真理来敬拜他嘛，对不对？那所以灵性永生就好了嘛，我灵魂好不容易脱离了我这个身体啊，这个躯壳就很自由、很释放，对不对？为什么重新再要装在一个躯壳里边呢？他不理解。还有呢，就是也可能会有人会问一个问题啊，那你们基督徒天天就向往天上，对吧？老说自己是在地上是寄居啊，是客旅啊，是寄居的，将来这个天上才是你们永恒的家园。那会不会你们基督徒都活得很消极厌世，就天天想着说，哎呀，你看那个巴以冲突啊，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事情还没搞定，现在中美之间又开始在那边打来打去，然后人世间有很多的罪恶，有很多的悖逆。哇，这个确实这个地方没法住人了。那咱们是不是就赶紧的早死早超生，对吧？讲难听点，早死早超生，咱就赶紧，就讲那些就死了吧，对吧？咱可以早日脱离苦海，早日见主面呢。那是那面对这些问题呢，我们要怎么去回答呢？那当然，在过往我跟很多慕道友或者说弟兄姐妹去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当然我会给出很多其他的一些答案。但是呢，被问多了以后呢，就引发了我一个思考，就是如果以后还有人继续问我说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的话，我会不会还继续回答他永生？当然，永生或者说复活或者说天国，这确确实实是真的，而且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启示，所以这个答案肯定是对的。但是我在思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什么更深入的或者说更加根源的、更核心的一些概念是我其实没有想到的？所以，如果今天让我再重新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我应该怎么去回答呢？那么，这个就要联系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哈，就是我们讲到我们的价值的第一点叫做"归主为圣"。"归主为圣"下面有三个要点，分别是属主所有、以主为乐和为主而活。所以，我们就结合今天的这个主题哈，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如果今天，包括我自己，或者是在座的各位，如果有人继续问您说基督徒那个最大的那个盼望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除了永生以外，我们到底还应该更深的看到一些什么别的呢？那么我很感谢神，因为就在我自己可能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我的小脑袋可能想不出什么的时候呢，我意外的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属灵的一些前辈们哈，包括一些很有名的牧师，他们其实已经帮我们总结出来了。他怎么总结的呢？这个提问大家有没有似曾相识过？我相信有参加过我们教会慕道班的啊，不论是说您是上这个课的，还是说是参与慕道班的这个童工，我相信可能对这个问题是不陌生的。我们教会的这个慕道班呢，是专门针对一些慕道友，就说他其实已经福音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啊，那最后预备他洗礼的之前，那这段时间呢，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慕道班，帮助这位慕道友呢，能够更加的能够信得清楚、信得明白、信得坚定。也就是说，那些很基要真理的部分，是透过这个小要理的这个问答来帮助大家梳理清楚的。那这个基要真理不是说 basic 啊，不是说很基础性的，或者说很什么入门性的。这个基要真理指的是什么？是 foundation，就是根基性的，是不可以撼动的这些很重要的点啊。所以，既然这个要理是专注于这个，我们说它主要是 focus 在这个基要性，或者说根基性上的问题的话，那么它的第一问非常重要的。那它的第一问问了什么呢？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我们唯一的盼望是什么？他就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基督徒不是属天盼望吗？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或生或死，我们唯一的盼望是什么呢？有谁记得答案吗？OK，我不为难大家，我直接放出来。他答案是我们无论或生，我们无论是生是死，身体和灵魂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说，我们基督徒或生或死，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那么，所以现在问题来了，比如说，按照我们人的常理去想，啊，我不再属于我自己。我的身体和灵魂都不再属于我自己了，那我岂不是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做我自己了？我感觉很受束缚，我觉得很不开心，感觉好像应该是这样子哦。那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身体和灵魂都不属于自己了，而是属于我们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点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呢？ 这点我们就要来继续往下看一下了哈。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之前呢，先跟大家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它是在罗马书的8:9-13。那刚才我们这个诫命和应许经文里边稍微有前面有那么几句哈，所以呢，我想给大家还是留了一些印象哈，所以我们就带着这个印象，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来让我们先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叫做属于神或者说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先来看第一句经文，在罗马书的8:9，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我在这边加了，我把它加粗，加了个下划线，就看到这里出现两个对比，对不对？一个是属肉体，一个是属基督，对不对？那什么叫做属肉体呢？罗马书里边，但凡出现肉体，一般上都是指的什么？人堕落的本相，就是我们的老我，或者说我们受罪性所影响的那个堕落的那个本相。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你们已经不再属于你们自己了，讲的直白的，你们不再属于那个堕落的你们自己的那个老我了，你们现在是什么？是属基督的。而属基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必要条件，就是什么？从第九节大家看到什么？神的灵，对吧？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或者换言之，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所以一个属基督的人一定是有神的灵住在他里边的。那神的灵呢，也就是圣灵，而圣灵也被称为什么？基督的灵。为什么要被称为基督灵呢？是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边。那基督怎么住在我们里边呢？他现在已经身体复活了吗？对，他现在在天上，他怎么住在我们里边呢？就是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因此基督住在我们里边。所以圣灵也被称为神的灵，也称为基督的灵。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人挑战你们说圣经从来没讲过三位一体，你就可以回答说，对，确实没有出现三位一体这个词，但是圣经里边充满了三位一体，所以这个第九节就是其中的一处经文啊。好，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属肉体跟属基督这两个区分了，或者是两个对比组了，也就是说不再属于自己了，不再属于这个堕落的自我了，而是属基督了。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保罗继续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那当然我们这个翻译上可能有点拗口啊，我们如果把这个身体就因罪而死这个就给它去掉啊，保罗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身体虽然会因罪而死，但是心灵却因义而活。也就是说，当圣灵内住到一个人里边的时候，他的身体，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物质的身体啊，还是会因为过去老亚当犯罪，我们都吃瓜了哈，这个就是这个世界都受了咒诅，所以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还是会走向死亡。但是这是因为圣灵的内住以后，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心灵却因义而活。也就是什么？也就是我们讲到我们人的灵的一个复活。就我们现在已经被神算为一个义人了，就我们因信称义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灵里边已经复活过来了。这个也就是很多人所说的灵性复活，对不对？好，接下来保罗没有停到这里，他继续说，他说什么？然而，什么叫然而？然而表示转折嘛，对不对？表示转折，也就是说前面一件事情发生了，但是什么呢？或者说他转折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先看这个第11的最后这一句啊，就是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这里的然而转在什么地方？它转在身体这件事情上面。前面讲到身体还是会因罪而死，对不对？就现在这个物质的身体还是会因为罪而死，但是身体还没完呢，身体后面还有事情要发生的。什么发生呢？就是你们这个必死的身体还是要再活过来的。那怎么活过来呢？保罗前面就说了哈，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这个指就是圣灵，如果真的是住在你们心里的话，就真的是住在我们里边的话呢，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指的是父神，然后呢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边的圣灵，使你们这个必死的身体怎么样呢？又活过来。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圣灵的工作一方面是重生人的灵，使人的灵复活过来，另外一方面他也要使我们的身体复活过来，所以这是两部分圣灵都要做的工作啊。好，那么讲完以后，弟兄姐妹们，你们继续往第12看啊。然后保罗说什么？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 什么叫这样看来？这样看来就表示什么？就是基于前面第九到第十一节的这个事实的陈述以后，保罗推到了一个结论，就他自然来到了一个结论。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的结论是，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们，我问你们，你们给我解释一下其中的逻辑，保罗怎么推出来的？你大家在读经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保罗说这样看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什么叫做欠肉体的债？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啊，他好像用一个债主跟这个我们说这个欠债的这个人之间这个关系来比喻我们和这个肉体或者说我们这个堕落的本相之间的这个关系，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在保罗这个比喻当中，他等于是在说什么？他在说现在肉体或者说我们堕落的本相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债主了，我们可以不用去听从他了，对不对？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是怎么发生的？如果我们看前面第九到第十一节，第九到第十节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为难大家，我直接用一张图来表示。我们原来是属肉体的，对不对？所以肉体好像是我们的债主，对不对？所以肉体在我们当中是在掌权做王的。而现在我们变得什么？属基督了，我们属于主了。而属于主以后，我们的肉体就不再继续在我们里边掌权做王了，而是什么？而是基督透过圣灵来掌管我们整个的身体，对不对？而且这种掌权，这两个领域里边的掌权，分别会带出不同的结果。什么不同的结果呢？我们看第十三节，他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什么意思？就是原来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只能去顺从肉体里边的邪情私欲，去做那些顺从肉体欲望的事情，也就是这边所说的恶行。它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死亡里边，并且我们也持续的在走向死亡。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是属基督的了，是圣灵在我们里边掌权做王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什么，在一种永活的生命当中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一种永活的生命里边了。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困惑，就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还是觉得好像会受罪性或者说我们这个老我的影响嘛，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当你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深深的记在心里边，就是肉体或者说这个罪性或者说撒旦，他可以来试探我们，他可以来骚扰我们，但是他不能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继续掌权了。我们靠着圣灵是可以对他说不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到罪的试探的时候，我们祈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重生得救了，这些罪恶的东西，它已经不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掌权者了，他们已经不能再对我们予取予求了。我们可以去无视他们，甚至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倚靠神去与之征战，并且胜过他们。所以保罗说："弟兄姐妹们，你们若靠着身体，对不起，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所谓致死身体的恶行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不顺从我里边的这个私欲，去真的去做出那个顺从私欲所做的那个行为，我不去犯出这个行为出来。"是可以做到的，是可以做到的。虽然可能要经过很多的挣扎，但是是可以做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在神永活的生命里边了，我们里边已经有了一个永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当中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论我们或生或死，我们都已经享有了这样一个永活的生命。那当我讲完这个以后，我们再继续看今天的这个经文啊。我们前面读到第一节到这个第三节的时候，我想我可以不用再多做解释，因为这边讲到帐篷啊、永存的房屋啊，然后包括衣服啊，都是讲到将来我们要身体复活，对不对？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回答前面我提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身体复活？弟兄姐妹们，神拯救我们是只拯救我们的灵魂吗？不是吧，他是把我们全人都拯救了，对不对？如果我们的身体不在救恩当中的话，我们的身体，你凭什么要求他这个身体一定要去遵从神的旨意？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现在也已经在神完完全全的救恩当中了，所以我们才需要使用我们的身体去顺从圣灵，去行出神所要我们行的那个义行，而不是继续顺从老我的本相去行那些恶行出来，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们，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但是我的身体还是会死啊，我们的身体还是会死啊， 陈老弟兄刚刚过世，那你说 OK？你说我们现在已经在完全的永恒的生命里边，我们在永生里边了，但是我的身体还死了，那我怎么去证明，或者说怎么去印证，说原来我的身体也已经在神完完全全的救恩当中了呢？我的身体也完完全在永生当中了呢？弟兄姐妹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耶稣基督是不是永活的？他有没有死过？那他怎么证明他是永活真神？他复活了，对不对？他复活了。主耶稣说，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的，我也有权柄取回来。他是生命之主，他以他的复活彰显，他真的是那位永活真神，他真的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身体怎么去印证说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完完全全在神的手中，是完完全全有这个永恒的生命的，包括我们的身体呢？是看到我们这个第四节里边所说的，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今生还在我们这个肉身当中活着的时候，我们确实有很多让我们叹息劳苦的这个人生，对不对？但是我们虽然在这个我们说必将朽坏的这个现今的这个身体里边叹息劳苦，但是并非是愿意脱下这个，也就是说基督徒一点都不消极厌世的。基督徒不是说我活得不耐烦了，我想死啊，而仰望天上的国度的，而是什么？而是愿意穿上那个，就是穿上这个复活的身体。那为什么愿意穿上那个呢？后面他提到说，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如果我们的身体没有复活的话，那死亡在我们身上还是有点掌权的嘛，他还在我们这里得到了几分嘛。所以只有等到我们这个身体复活的时候，怎么样呢？才能够完完全全去印证出来，说我们确确实实在永活的生命当中，并且我们属主所有这件事情也得到了一个最终极的印证。所以我们一定要身体复活的，弟兄姐妹们，一定要身体复活的。好，我说到这些哈，都是在讲道理嘛，对不对？当然都是属灵的真理哈。所以呢，我在这边先跟我想给大家稍微喘息一下哈。怎么喘息呢？我跟大家讲一个我的个人的分享。我周四上午去探访了陈老弟兄，我当时不知道原来他当天晚上就会过世，我不知道，我是周五下午的时候呢才收到消息的，说原来陈老弟兄在刚刚过去的周四的晚上就安息主怀了。我很惊讶，坦白说，为什么我说我很惊讶呢？我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当天上午我是跟另外两位同工一起去的，那陈工弟兄也在啊。坦白说，我当时去的时候呢，我用我通俗的话来讲哈，就是我觉得陈老弟兄身上活人感很强，活人感很强，就活人的感觉很强。为什么我说陈老弟兄身上给我的感觉是活人感很强呢？说来有点就怎么样，有点好笑吧，就是当然我不敢对老弟兄有任何的不敬啊，就是当时我进入到他那个，因为他在临终关怀的那个房间里边嘛，我刚进屋的时候呢，怎么说呢，我不敢说老人家鼾声如雷吧，但是他这个呼吸的这个声音是非常明显的，就他的那个呼吸的这个声音是非常明显的。那我在去探访他之前呢，这个因为有些同工也已经去探访过了，所以呢也跟我们打了招呼，就是说陈老弟兄现在已经是不能吃也不能喝了。那基本上如果一个老人家他已经到了不吃不喝的这个地步的话，那基本上可能就没有几天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怀着比较焦急的心，因为本来我是想排到后面再去探访他，但是又觉得说好像看起来确实是不是时间不多，那就赶紧趁早吧。所以当时我进到屋里的时候，我是有点惊讶的，因为当时呢其实他是在昏睡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癌症到了晚期以后呢，这个癌细胞就进入到他的骨头里边，所以呢他会非常的疼。那临终关怀呢，就是我们说人世间世俗的临终关怀呢，就是让这个病人在临走以前能够活得有尊严一点，能够舒服一点，所以呢身上疼的话呢就会打麻药。那打麻药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人会昏睡，一直昏睡。那么所以当时这个我进来的时候，其实我听到的这个陈老弟兄的这个呼吸声，就是他在昏睡的时候的这个呼吸声。所以当时这个呼吸声是 很明显的，所以我当时我就有点惊讶，我当时我还忍不住多看了程老弟兄几眼，我觉得哎，这个气色看起来还不错哦，也就是我所说这个活人感很强，我觉得生命气息还蛮重的。然后，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就几个同学就进来了。然后呢，我们想说，那老人家既然在休息，那我们也不要耽误太多时间，那我们就每一位同工为老弟兄祷告一下。然后我们差不多，我们就先离开吧，不要耽误他休息。那所以呢，因为我是传道人嘛，所以我想那就我就第一个嘛，我就第一个来喽。那我自己的一个感动是我非常想为陈老弟兄念一段经文。我念完经文之后呢，我再为他祷告。那么我在念第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自己就已经很感动了，我已经很哽咽了，我感觉我的泪水和就已经在我的眼眶里边打转。但是我的这个感动，或者说我的这个哽咽，并不是说我觉得陈老弟兄好可怜哦，一个老人家哇，快要离开我们，走了，我好舍不得他。我不是这种伤感的这种哽咽，而是一种我是真的被神的话所感动的那种感动。那我当时为陈老弟兄读的经文，首先是从《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开始的，我就略略读那么几节啊，也是当时我让我最感动的。的几节经文，大家可以翻或者听我读也可以哈。我们注意听神的话，《哥林多后书》4章16节，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当时读的时候，我非常的阿闷。我当时就觉得说，哇，天哪，陈老弟兄，您听见了吗？陈老弟兄他虽然在昏睡当中，但是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探望他的时候，他会努力的睁开眼睛，他会努力的睁开眼睛。我想可能是他在用这个睁开眼睛这个行动吧，就他身上唯一能动的，好像就只有眼睛了，或者可能是偶尔可能嗓子里能发出点声音，他可能用这个来让我们知道他知道我们来了。就等于用这个来给我们打个招呼，或者是怎么样？我开始这段经文的时候，陈老弟兄他眼睛是睁着的，刚开始，但是他通常他睁不了太久，因为可能身体还是很虚弱，再加上可能一些药物的作用，他眼睛会慢慢合上。对，所以当时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陈老弟兄的这个病床前，我就跟他说：“我说陈老弟兄，您听见了吗？这是神的话语，这是神的应许。”但是我心里的那种感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觉得我的灵里面好像跟陈老弟兄，包括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好像有一种回应，或者说是一种回响，或者说一种共振。就是陈老弟兄，将来你就是要这样的。你虽然你现在是外体虽然毁坏，但是你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你现在的这个至暂至轻的苦楚，是要为你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何等的喜乐，何等的盼望！而且我不仅想到是陈老弟兄，我想到是我们众位弟兄姐妹，只要是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只要是真的有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边的，我们将来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时我是满怀着一种很激动的这个心情啊！当然我后来我还是把后面接下来我把后面就是哥林多后书第5章嘛，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说讲到所使用这个经文后边的一段经文，我也继续给陈老弟兄读了。然后呢，我最后做了祷告，所以这个是我当时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居然在一个其实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就他生命只也就到今天为止了的一个，我们今天讲说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家身上，我居然看到了生命，我看到了永活，这是件让我非常稀奇的事情，所以我自己被感动到了。弟兄姐妹们，我其实我之前我其实我今天这个讲到，我准备了很磕磕巴巴的，我感觉我自己把我自己读经读到一个死的地步，但是在陈老弟兄这边，我居然看到了永活的生命。陈老弟兄是活着的，弟兄姐妹们，他是活着的，阿门。我们将来也是活着，我们现在就是活着的，弟兄姐妹们。好，那我们回到今天这个经文当中。那么，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我们说永活的生命在我们心中，所以保罗说什么？他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他坦然无惧什么？他对什么坦然无惧？我把第6到第8节总结为不怕死。 保罗在这边讲到什么？他说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也就是说他不怕死，他不会说我想苟延残喘的继续在我这个身体里边活着，因为我知道我们在身体里的时候我们还是与主有相离的，虽然说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边了，我们可以经历到与神同在了，但不完全。只有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彻底的与神同住呢？就是到第八节里边所说的，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那你这种信心从哪里来的？就是你怎么这么确定呢？保罗在第七节说了，他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没有人看过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的，但是我们凭什么这么笃定，这么有盼望？是因为神给了我们这个信心，我们相信神应许了我们，他就一定会成就。所以基督徒不怕死。好，既然不怕死，那我再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那你怕活着吗？你怕不怕活着？不怕哈，应该是不怕的，对不对？但我觉得我挺怕死，我挺怕活着的。我不知道我怕不怕死啊，但是我觉得我还挺怕活着的，因为我以前就老跟肢体分享过，我说我比较理想的一个见主面的这个年岁是60多岁啊，60多岁，这是我理想当中的。但没关系，我怎么想不重要，对不对？我们要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啊。我们来看保罗后面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那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说什么？住在身内，对不对？住在身内什么时候？就还活着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保罗就非常鲜明的让我们看到，基督徒无论是住在身内还是离开身外，都是不怕死也不怕活的嘛，对不对？而且要怎么样活呢？要得主的喜悦。所以我前面已经解释了属主所有，对不对？现在我们就要来讲讲为主而活这件事情。那保罗就讲到说，那我们应该怎么活呢？那就是要为主而活嘛，对不对？要得主的喜悦。那为什么要为主而活呢？保罗在第10节讲到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这个第10节就讲到什么？将来要受审判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换言之，基督徒将来也是要来到基督台前交账的嘛，对不对？那怎么才能够在基督台前交账呢？就是看这个人在今生活着的时候，他是不是活出了一个得主喜悦的生活，就看这个的。好，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那保罗说他要活一个得主喜悦的生活，对不对？他已经立了这个志了，那他具体他是怎么活出来的呢？有没有具体的表现呢？那么我们就来到后边这个第十一节了。保罗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也就是将来要在基督台前交账嘛，对不对？所以劝人。什么叫劝人？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查考过这个第5章后边的这个经文哈，可能你们会有印象。在比如说在第19节里边说到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这里的劝人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劝人与神和好。换言之就是怎么样？就传福音，劝人怎么样呢？能够接受福音这个好消息，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不再是一个罪人了，而是一个义人了，我们就与神和好了。所以保罗讲到说他劝人的时候，其实他在怎么样呢？他在忠心的履行自己身为使徒的这个职分，对不对？这就是神给他的呼召，他为此而生，也为此而死。那保罗就是这样的来为主而活的。那么所以现在的问题来了，问题来了，那保罗是怎么样的去我们说忠心的履行他使徒的职分的呢？我们先跳一下，跳到第13节啊。保罗是这么来服侍主的，这么为主而活的。他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换言之，保罗的传道他是怎么基于什么？为神和为人，对不对？或者就也就是我们所说爱神和爱人。那他的这种服侍，他全情投入到一个地步，是出现了一种可能在当事人看来有癫狂的，或者说是又有谨守的这样的一种表现的。那保罗这种好像在人看来有时候有癫狂，有时候又谨守的这种行为模式，对于当时很多人来说，他没有办法理解。 所以呢，当时就出现了很多攻击保罗的人，他们认为说保罗好像不是使徒，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是什么？他是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也就是他们是一群用属世的标准去看人，而不是用属灵的标准来衡量人的这样的一群人。所以他们看不懂使徒保罗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好像像失去理性了，你是不是疯了？有时候呢又觉得你好像很谨慎啊，就是你看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点方言怎么了？人家有那种超自然的这种经历不好吗？你又要人家凡事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啊，大概你没有这种超自然的经历，你不是使徒。所以保罗在讲到说劝人以后呢，他后面用一个但字。他说："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包括我们的内心，神都知道。但是对于很多当时的一些哥林多教会，包括很多可能不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吧，可能他们不理解保罗，所以他们在他们的心里面，保罗的很多的所言所行，他们是不显明的。所以保罗他解释那么多，就是为了告诉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们，真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到底是在为什么而活。这样，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明白了以后，他们就知道怎么去回答那些按世俗标准看人，而不是按照属灵的标准去看人的这些人了。好，那么我把这个经文解释完以后，我们就继续回到下边哈。保罗讲到说："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对不对？"那所以保罗就是这样的来为主而活的。那么，所以现在问题又来了，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那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保罗这么样的去为主而活呢？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也读过哥林多前后书，对不对？你们也知道保罗是多么的苦啊！他所遭遇的这个灾难，那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对不对？就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他就讲到说，他们在以弗所遭遇的大难，当时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呀。那有过一次之后，你还要来第二次吗？第三次吗？所以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保罗能够这么样的去投入啊？你如果去看上下文哈，我们去看上下文，肯定有人会说，哦，保罗不是说因为将来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吗？因为主知道主是可畏的，对不对？对，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我们的神是可畏的，他确实要行审判。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保罗看起来他好像面对的这位神呐、啊，或者说这位主啊，他简直就是个奴隶主。他比地上的任何那些我们说世俗的那些老板都还要可怕。我们在地上当世俗企业的牛马，已经当得叫苦连天了。那保罗他的老板更可怕。上帝对吧？那是给上帝当牛马，那真的是就是恐惧战兢啊，生怕稍微有什么地方做不好啊，这个上帝就拿皮鞭抽死自己啊，就感觉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是基督徒应当对神敬畏，但是这个敬畏跟我们说到恐惧，就是我们说鬼魔也知道神的存在嘛，鬼魔也相信神，但是他却是恐惧战兢。那敬畏跟恐惧之间的这个分野在什么地方呢？那我们就要继续往下看了。所以我们说圣经一定要通读它的上下，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意思理解的融会贯通。所以保罗后面说什么？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原来是什么意思？原来就是因为的意思啊。所以保罗说他能够这样的，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这么样的为神和为人的摆上，是因为什么？一方面确实是敬畏神，另外一方面是什么？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的。"那这个激励呢，其实原文里面指的是完全的一种掌管，也就是说保罗是收放自如的，他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收，什么时候癫狂，什么时候谨守，都是在基督的爱的完全的这个掌管里面，他是被基督的爱所驱动所掌管的。那么基督的爱是到底是如何激励保罗的呢？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也知道基督的爱嘛，对不对？我们俩常说啊，神爱我，耶稣爱我，对不对？就感觉讲烂掉了。那到底我们对于基督的爱到底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呢？那我们就先来看看保罗他是怎么讲基督的爱的。他是带着悟性，他不是迷信啊，也不是一种自我陶醉啊，也不是一种心理暗示啊。我们看保罗后面怎么说的，他说："因为我们想。"这个想不是随随便便想想，这个想指的是什么？经过一番很深入的思考，以至于能够得到一个结论，然后能够做一个决定，采取行动。 所以这是一个很深思熟虑的，是保罗非常清楚的知道的一件事情。那什么事情呢？他后面继续说了，他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基督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是一种牺牲舍己的爱，对不对？这边讲到一人既替众人死，指的就是什么？就是基督一人替我们众人死了，我们就都算已经死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所以我们本都该死。但是现在因为基督替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就不用再死了，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付上罪的代价了，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用死了。基督不仅替我们死，而且还怎么样呢？替我们死而复活，对不对？还要替我们复活过来。所以他的这个复活就让我们知道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我们里边的生命已经不是我们自己原来属肉体的那个老旧的生命了，而是一个属基督的永活的生命，一个复活的生命了。所以既然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从主而来的，那当然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为主而活，对不对？为主而活。所以我们不是消极的在这个世上活着，而是怎么样呢？被主的爱所激励的，这样的去为主而活。那么讲到基督的爱，我现在已经讲了两点了，一个是属主所有，对不对？还要讲到为主而活，对不对？还差一个，还记得是什么吗？以主为乐。那么基督的爱跟以主为乐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后边一段经文，稍微联系一下。既然我们前面讲到基督的爱，对不对？那基督爱到底如何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我们可以以神为乐的，以至于可以支撑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能够为主而活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呢？我们来看罗马书5:1-11哈，我为了突出重点，所以我里边有几节经文我给它省掉了。罗马书5:1-11他是这么说的，首先第一节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了，这讲到我们与神相合哈。然后呢，他继续讲到第三节，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有的基督徒他可能不怕死，但是他怕活着呢？比如说像我这种啊，我为什么怕活着呢？讲的直白点，就是活得不开心嘛，就是在地上感觉生无可恋，对吧？甚至有的人可能他真的是处在一种生命人生的阶段，他真的是生不如死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当他在这个人生阶段的时候，你让他怎么以主为乐？你让他怎么以主为乐？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当他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他依然是怎么样呢？回溯基督的爱，对不对？那基督的爱是怎么样的呢？6节他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然后跳到8节哈，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的爱就是透过基督的爱所显明出来的。那么所以现在还是回到我前面的问题啊，就是那基督爱如何使我们能够以神为乐呢？尤其是在患难当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对不对？然后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这怎么能够使我们以神为乐呢？弟兄姐妹们，我再次的稍微 Q 一下我们的陈老弟兄，我在他身上看到两个点。第一个点我前面已经分享了，就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生命，虽然他是一个已经快离世的老人家，但是我在他身上看到了生命。第二个我在他身上看到的叫顺服，叫顺服。什么叫顺服？所谓的顺服就是甘心乐意的接受神所量给我们的一切，不论是在顺境当中还是在逆境当中，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不论是我们喜欢的或者是我们不喜欢的，我们都能够甘心乐意的接受下来。但是弟兄姐妹们，顺服或者说甘心乐意的接受神所量给我们的这一切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我今年其实就是现在还是9月份对吧？哎，不对，10月份了。对，上个月就是我9月中旬到下旬回国了一下，就是探望家人。然后呢，我在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我的家人他们在那个发微信嘛，然后就讲到说，哎，这个因为我家里人之前因为得癌症的关系，所以他做了这个癌症手术。那 他在做手术的时候呢，就他就遇到了一个病友，那他也是一对夫妻，不是上海本地人，是外地来上海这个求医的，两个人得的病差不多的，都是直肠癌方面的，就直肠癌了，就是那我家里人呢，就是说。只能说很感谢神的恩典，就是手术是做得蛮好的，很成功。然后呢，术后的恢复也很好。吃苦呢，其实主要是后面化疗的那个阶段，他吃了点苦哈，就吃了不少苦。但是在手术那块呢，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那位病友呢，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位病友呢，人家大老远的来上海，但是呢，当时那个主刀医生呢，哎，怎么说呢，就是没给人家把手术做好，以至于怎么样，他做完手术以后呢。就是情况还是很不好，他那个因为是肠子里边嘛，他那个甚至说那个排泄物啊，从这个刀口里边渗出来，就这么样的。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事情呢？是因为当时我家里人说，哎，当时这个病友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生病期间就医期间也认识了嘛，所以就加了个微信啊，有时候也互相交流一下，就是怎么样，也比如说一些生病方面的信息可以互通有无一下嘛。那等到后来就是比如说双方都出院了以后呢，微信还是留着，但是呢，我家里人在给对方发微信，就比如说其实也就是关心一下、问候一下，说你最近怎么样啊？你家先生这个后来怎么样啊？什么的，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回复了，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回复了，很奇怪，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回复了。那我在国内期间呢，我家里人还想说，那要不要再给人发个信息？所以呢，就这个问题呢，产生一些讨论，就是说到底要不要给人发信息？因为真的之前就一条信就再没有回复过了。那我当时听完之后呢，我事后想来，我可能会跟我家里人建议说，你要不就不要再给人发信息了。一方面是这么长时间，人家一条信息都不回复，我们再发也没有什么意思。二来是什么呢？二来是我突然之间想到一件事情，或者说想到一种可能性，什么可能性呢？就是有句话叫“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哦，就是说我会在想，就是其实对于一个，比如说我家里人，他的手术很成功，他各方面什么化疗都已经告一段落了，现在也都挺好的。你作为这样一个人，你跟对方去发信息的时候，可能对他来说是一种刺激。所以我猜他应该没好，不知道情况是变得更加坏，还是说怎么样。总之就是，如果对方真的他还没好的话，对于已经好的人，你给他发信息，其实对他来说是一种刺激，因为不公平，对不对？用我们人讲就不公平。为什么？你们上海人、本地人，天然就享受本地的医疗资源，我们这些非上海本地人口，大老远的跑到上海来就医。论时间、论金钱、论精力、论代价吧，哪一样不比你们要付出的多呀？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你这么幸运，你就碰到一个好医生，就一切都 OK 了？为什么我就这么倒霉，我就碰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医生，最后手术做出来还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个只是我想到的其中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很实际的一个例子啊。那。每个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千千万万，我们会遇到的那种生命当中让我们不顺心的，让我们觉得很难以接受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了。包括昨天这个我们青年团体请了一个 ICC 的这样一个机构的一个工作人员来跟我们分享，他就讲到，这个他算是一个福利机构，当然也有基督教一些背景啊，他在中国怎么样的去照顾那些残疾的这些儿童，有些孩子一生下来就是残疾的。那他去怨谁呀、啊？为什么你们是好手好脚？为什么我天生下来就是残疾的？不公平，不公平！但是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上太多太多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了，背后到底有什么属灵上那些天上那些事我们都不知道，那神也没有要让我们知道，可能是因为背后这个原因太复杂了，说了我们也不懂，甚至是可能告诉了我们以后，其实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神就把这件事情他就没有启示给我们，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启示给我们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在一切的患难里边，我们都愿意学习，甘心乐意的接受下来，也就是顺服下来。而当我们顺服下来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觉得靠自己真的很难很难顺服，很难很难接受的时候，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这种挣扎带到神的面前，祈求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接受下来的时候。神的爱就临到了， 神的爱其实一直与我们同在的，弟兄姐妹们。这里讲到说什么？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而死了。神的爱那他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显明出来了，所以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了我们了。那难道他会爱到一半就不爱我们了吗？就把我们推到火坑里面说你们白白受苦去吧？还是说在我们患难的时候他就离开我们了，他的爱就不与我们同在了？不是的，神的爱一直都在。只有当我们真的愿意学习甘心乐意的去接受神所量我们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患难当中去经历到神的爱，我们就会去经历到神的那个永活的那个生命里边那种丰盛、那种安慰、那种应许、那种盼望、那种喜乐、那种平安。所以只有当这个时候我们见到神的这个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什么，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并且不论怎么样我们都能够以主为乐。而当我们以主为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真正的为主而活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神的这个应许哈。好，那么最后呢，将今天这个正道信息做一点总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归主为圣。第一点我们讲到属主所有，就讲到说基督为我们死了又活了，所以他成为了我们的主，因此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主的，我们也已经在永活的生命当中了。接下来第二点哈，我就按照我们这个价值的那个顺序来哈。第二点，以主为乐，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因此神的爱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一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经历到主的爱，即便是在患难当中也依然能够以主为乐。第三点，为主而活，因为我们属于主，主的爱也激励我们，因此我们能以在地上真正的为主而活。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神，你将这么宝贵又伟大的应许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将陈老弟兄带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也让我们实实在在的看到这样的一位圣徒身上啊，以生命的大能这样一个见证，以及他在他生命的这个最后的这个阶段，他是怎样的顺服在神你所量给他的一切处境当中，他怎么样的有喜乐和平安，这一切都在证明神你的恩典、你的爱与他同在。所以主要盼望今天的这篇信息以及我们的陈老弟兄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见证能够深印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常常的是能够一想起原来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都不再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归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满有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